我不晓得有这个我这个讲大讲讲义啊大纲有没有印好呀，我有把那个大纲寄给维迪兄弟，是我把那个释经学的第一个原则方长方大一些，那毕成功神启示的本心，我们都知道神的话语，神给我们的话语是他的启示，那么我们要知道那个启示的本心呢，我们才能知道怎样来解析圣经。许多的时候我们解析圣经不能得到秘诀，就是因为不懂这个神启示的本性如何啊。我们都知道无论研究哪一种学问，一定要懂得哪一种学问的内取，不然的话你就会感觉到格格不相入。那么现在时候有许多的时候我感觉到弟兄姊妹们对于圣经不能了解呢，就是因为不懂那圣经的本性如何。为了这个缘故，所以我就很强调这个第一个原则。事实在释经学里面有好多原则，恐怕我一直到现在很对不起Dr. and Mrs. Ray， 这个释经学的还没有完，因为没有一个 conference 能给我完全的时间把那个释经学的原则讲完。他们我很高兴看见他们把我的释经学的原则只有三套，是不是 Mrs. Ray 是不是有三套事实你大同小异，有些新的亮光，新的看见，所以呢三人所讲的差不多，就是你听我释经原则的这个 cassette， 那个三套的话，你看见每一套里面有不同的地方，有新的东西在那里，主真是恩待我。好，那么这样子的话，我们就今天就来研究这个问题。没有研究一切，让我们祷告啊。慈爱的主，你的话是活的，你的话只有生命和能力。我们今天到你面前来，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懂得你的话。我们懂得你的话以后，我们才能讲你的话，翻译你的话，解释你的话。所以我们到你面前来，求你恩待我们。你应许我们说，你叫圣灵来，圣灵能引导我们进入真理。主啊，我们今天在这里，我们不愿意听听就完了，我们愿意进入你的真理，我们愿意你真理光照我们，让我们能在你光中得以见光。亲爱的主，我们聚集在这里，有些弟兄姊妹们花了许多精神，花了许多时间到这里来，愿你怜悯我们，不让我们所花的白白的花了，叫我们能在你那里有所得到。所以求主你怜悯我们，恩待我们。今天早晨这个短短的时间在你面前，让我们能得到你为我们所预备的一切的福分。主开我们眼睛，叫我们能看见你律法中的奇妙。求你把你自己的话语解开，叫我们简单头脑的人能得到聪明和智慧。愿主耶稣基督的父，荣耀的神，将那诗人和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我们，叫我们能真正的知道他，知道你，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主啊，叫我们知道你的恩照在我们身上是有何等的指望，你在深度中所得的基业是有何等丰盛的荣耀，你在新的人身上所写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主，让我们今天能看见也能得到。我们这样子祷告，奉主耶稣的名， Amen。 我想在没有进到这个神启示的本性以前，我要同弟兄姊妹们讲讲关于圣经的灵感 inspiration of the Bible 这个问题啊，现在在神学界里面是个大问题。现在有许多在神学毕业的同工们，因为在神学里面他们所受的关于灵感的教训呢，是不是圣经的灵感， 所以出来以后他们讲道的时候就失去了能力，那这是非常可惜的一件事情。许多时候你感觉到现在在神学里面毕业的学生出来讲道没有能力，什么原因呢？原因就是他们把那个灵感有了错误的思想。所以一直到现在这个灵感这个字啊，在不同的神学里面他们有不同的看法。有许多人说圣经是灵感，什么意思呢？只关系耶稣所讲的话是有灵感，余度的话呢不一定有灵感。那么这样子一来的话，那么除了四福音以外，余度的圣经就没有灵感了。也有人说灵感在圣经里面只关于我们信仰和生活的问题，除此以外呢好像这个灵感不灵感没有什么关系。这样子一来呢，把那个圣经就换句话说把全部圣经呢减少了不少。为了这个缘故，所以在神学里面他们研究的是常为这样子说法。他说呢，看看这本书是约翰写的啊，说是约翰写的，我们要看看到底有多少是约翰写的，有一部分恐怕是不是约翰写的。那么那一个恐怕不是约翰写的呢，当然没有灵感，只有约翰写的呢只有灵感。换句话是这个灵感这两个字啊，现在在各处地方真是乱七八糟。那么现在我们所要晓得的就是到底圣经是不是灵感的，那这个是很重要的，是不是啊？换句话说圣经里面有没有告诉我们说到底灵感是什么怎么样的，灵感到底是怎么样的。我已经说过了，现在许多弟兄姊妹们对这个有了发生了问题。上个礼拜我有一家人家请我吃饭，吃了饭以后呢，我走过一个 gift 这个在中国城呢有一个卖礼物的店 gift shop。 那个 gift shop 呢是我们一个姊妹开的，那个姊妹本来是在我们当中聚会，后来因为她的先生加入了长老会，那么先生呢是一位弟兄啊，是这个很这个怕丑的一个弟兄，所以他加入哪个聚会以后呢，加入哪个教会以后，这个姊妹要他到我们当中来，他不肯来。所以我们这么说吧，我说姊妹，既然你的丈夫欢喜到哪个教会去，你就帮忙你的丈夫，你也到哪个教会去好了。可是你不一定要加入哪个教会，因为哪个教会啊进来有个威胁的地方。但那个教会就是说他们不久以前开会要讨论说他们可以不可以安立那个同性恋爱的人组全岛人。感谢主，这个提议也没有通过，可是呢还是有威胁性的，恐怕有一天会通过也说不定。因为当中有些没有得救没有重生的人呢，他们很主张同性恋爱不同性恋爱根本没有关系，同性恋爱的人也可以安立为牧师。那么他在那个教会里面，那个宗派的教会里面，那个教会当然是不是这么一个教会啊。那么他就问我一个问题了，他说他那里有一位牧师告诉他说，他说你看这件事情马可这么记载，马太这么记载，明明告诉我们说这个两个记载是有冲突的。那么他问我了，他说这个到底怎么样的。那我就告诉他说，我说你那个牧师的话，你换一句话说他对于灵感有问题啊。圣经里面有不同的记载，可是不同的记载不能说是冲突，因为每一本书这个背景有不同。我说举个例吧，马太福音里面告诉我们说天国，儒家福音里面告诉我们神国，那么说起来有冲突了，是不是啊？马太对呢还是儒家对呢？马太是说天国，儒家是说神国，那么这样子说起来 若是马太对的话，儒家是错了；儒家是对的话，马太是错，是不是啊？但是我告诉你说，两个福音都没有错。为什么过两个福音都没有错呢？因为问题是在这里，马太是写给犹太人的、希伯来人的，儒家福音呢是写给希腊人的。写给马太、犹太人呢，在这个新旧约两约当中的时候，他们把那个天字当为神字的代表。我们中国人也是有时候常这样子的，是不是啊？陈子告诉我们说，他说被苍苍界其天子行乎。陈子告诉我们说，意思说我们中国人说的说天天，不单是指的那个蓝颜色的天，被苍苍界，苍苍是蓝色的意思，其天子行乎，所说的天并不是这个蓝颜色的天，这蓝颜色的天不能作为我们中国人所说的平常把那个天当为神代名词那个天。所以中国人有时候说天是对，把那个天字代替了神的名称。在新约里面我们也看见这个例子，你们看见吗？狼子回头的时候，那个狼子这么预备啊，他说我接我父亲的时候，我要对他这么说，他说我得罪了什么？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你看见吗？他说的天当然指的神说的，不是指的这个蓝颜色的天啊，不是指的 sky， 指的 heaven。 这个 heaven 呢是这个神的一个代名词。所以说我得罪了天，意思是我得罪了神，我也得罪了你。所以当圣灵感动马太写福音给犹太人的时候，他说天国，犹太人懂得了什么意思呢？就是神的国。可当儒家被圣灵感动的时候，写这个福音给希腊人的时候，你懂他说天国，希腊人就不懂了。所以一定要告诉他们是神国，你看见吗？所以呢，马太也没有错，儒家也没有错，因为对象不同。马太写给犹太人说天国，犹太人懂的意思就是神国。可是儒家写福音给希腊人，你不能说神的天国，他们就不懂了，一定要写神国。那许多圣经书成为冲突，就是因为他们不懂圣经的背景，不懂圣经的背景。因为圣经背景有时候就是不懂圣经的对象。为了这个缘故，所以我想我们今天要稍微看看的，什么叫做灵感，什么叫做灵感啊？这一点很重要。感谢主的恩典，在圣经里面有一个地方给我们看见什么叫做灵感啊。我常感觉到许多的时候我们有问题啊，还就是因为我们对圣经不够了解，不够说。老实说，许多的问题圣经都已经给我们解答了。若是我们懂得圣经的话，我们立时就发现这个解答在某某地方。所以有许多的时候，弟兄姊妹们问我圣经问题的时候，我就告诉他说，那你只要看某一本书第几章第几节，那个回答在哪里。就是关于灵感这个问题也是如此，圣经里面有一章圣经，全章圣经是为我们解答什么叫做灵感。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晓得不晓得是哪一章圣经啊？不，提摩太还是后书呢，哪里就是提一提说圣经的灵感。对了，在新约里面有两个地方，一个地方是告诉我们说圣经是灵感的，一个地方是告诉我们说写圣经的人是有灵感的。圣经的灵感呢，就是提摩太后书第三章里面三章十六节所告诉我们的。那么写圣经的人有灵感的话呢，那是在彼得后书第一章末了一节所告诉我们的，或者说末了两节啊，彼得后书第一章20节21节，这两节圣经告诉我们说写圣经的人是被灵感的。我所说的是在圣经有一章圣经清清楚楚告诉我们说什么叫做灵感，有弟兄姊妹们晓得吧？不是在新约，还是在旧约。 好，我们看看耶利米三十六章。耶利米三十六章，这章圣经是告诉我们说，神怎样叫耶利米写他的书。我们看了以后，我们懂得就懂得了，所称为圣经灵感到底是什么意思。好，耶利米三十六章找到吗？我们一起念啊，好吧。三十六章第一节，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雅金第四年，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你出一个书卷，将我对你所攻击以色列和犹大并各国的一切的话，从我对你说话的那日，就从约西亚的日子起一直到今日，都写在纸上。那这几句话很清楚告诉我们说，什么叫做灵感。神怎样叫耶利米写他的书，当然神也照样的叫别的先知和使徒写他们的书。在这里告诉我们说，在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雅金第四年的时候，神的话临到耶利米说：你拿一个书卷，书卷是什么呢？把我对你说过的攻击以色列和犹大并各国的一切的话，一切这两个字啊很厉害，一切的话你不好不可以漏取，一句话或者一段一段的话，你一切的话都要写下来。从什么时候写？从什么时候起呢？是对我，从我对你说话的那一日，什么时候呢？是约西亚的日子起，一直到今日，都写在纸上，都写在纸上。那这个是一件非常困难的工作，是不是啊？第一，对，你要把我对以色列人、犹大和各国一起的话都要写下来。多少时候的话呢？是从约西亚的日子起一直到今天。那么当然我们在这里不知道从约西亚开始到今天到底有几年，我们要来看看历史好不好。第一，我们要晓得耶利米是在什么时候神开始向他说话。我们看耶利米第一章，耶利米第一章第二节，这里告诉我们说，犹大王亚门的儿子约西亚在位第几年？是三年。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所以在这里啊，我们知道了，在耶利米第三十六章所说的，从约西亚的日子起一直到今天，那么从什么时候起呢？是从约西亚主王的第十三年开始，到约雅金主王第四年，那一段时间里面的话，神要耶利米写下来。那么我们要看看到底多少年啊？现在我们知道了，神开始对耶利米说话的时候是在约西亚在位十三年。那么我们现在要看看约西亚到底在位一共多少年，请看列王下，列王下第二十二章第一节，二十二章第一节呀，请各位反圣经啊，因为这个很要紧，你不看圣经的话就好像是在半空，呵呵，摸不到边际，看了圣经以后才知道。二十二章第一节告诉我们说，约西亚登基的时候年纪八岁，在耶路撒冷做王多少年？三十一年。那么耶利米是在约西亚做王第几年？听见神的话，十三年，三十一除去十三，一共多少年？十八年，记住啊，十八年。那么约西亚从约西亚到约雅金第四年，我们要看看这约西亚从约雅金当中，到底有几年？现在请看列王下，列王下第三十节，这里是告诉我们约西亚死了，他的儿子小儿子约哈斯做王。列王下二十三章三十节，他的神仆用车将他的尸首从米吉都送到耶路撒冷，葬在他自己的坟墓里。国名告约西亚的儿子约哈斯，这是约西亚的小儿子约哈斯，记述他父亲做王。三十一节，约哈斯登基做的时候年纪多少岁？二十三岁。在耶路撒冷做王多少时候？ 三个月那个短命的王啊，我们就不算他了，三个月算什么啊？他自己他这个命很短。那么以后呢，给法老尼哥把他掳去了。33就告诉我们说，法老尼哥将约翰斯赎金在哈马地点利比了，不许他在耶路撒冷做皇。那么怎么样呢？34就告诉我们说，把约翰斯拿去掳去以后，他就立了约西亚的儿子，那原来是大儿子，约西亚的大儿子伊利亚金，记住他父亲约西亚之王，把他改名叫约雅金，却将约哈斯带到埃及，他就死在那里。36节，约雅金登基的时候年纪25岁，在耶路撒冷主王11年，所以从约西亚到约雅金主王第四年，一共有几年？18年加上几年？4年，所以一共多少年？18+4，22年，是不是啊？22年。好，那这样子我们就晓得了。当神叫耶利米写书的时候，他要耶利米把22年当中神对他所说的话，一切的话都写下来。我常想当我念这一段圣经的，我常想，若是我是耶利米的话，我一定没有这个信心。我说主，我恐怕会对主说，主你讲笑话了，叫我把22年当中你对我所说一切的话都写出来，那里可能？我早已忘记完了，是不是啊？弟兄姊妹们，你们今天在这里，你们能不能记住说，去年今天早晨你们吃什么饭，记得不记得？恐怕不大容易记得了吧，是不是啊？如果说5年以前今天早晨你吃了什么饭，那根本没有法子可以知道。若是说22年以前今天早晨你吃什么饭，恐怕有些弟兄姊妹们你们还不知道在那里来。22年以前你们还没有出息，没有到世界上来。22年当中一切的话都要写下来。若是我们是耶利米的话，我相信一定有话对这神说的。神啊，这怎么可能呢？神，这是闹笑话，我哪里有这么好的记忆呢？可是耶利米有这个这样子好顺服和信心，他一句话都不想啊。神这么同他说了，他就第4节，耶利米找了以利亚的儿子巴罗，是他的书记，巴罗就从耶利米口中将耶和华的耶利米所说的一切话写在书卷上，一切话写在书卷上。那一切话当然是一切话，耶利米怎么会有这么大的本事，能把神对他22年当中所说一切的话，攻击以色列、犹大和各国一切的话都写下来呢？弟兄姊妹们，你们能不能回答我？怎么神的灵感动，神的灵感动，在什么地方告诉我们说神的灵能做这样子事情？当然，我们知道，我们也能猜得到的。圣经是我们说是神的灵感动人写的，那么耶利米之所以能写的话呢，是因为神的灵感动。圣经在什么地方告诉我们说神的灵呢能叫耶利米想起这22年当中神对他所说一切的话？在什么地方啊？四福音里面。对了，那一本福音呢？那一本福音讲到保卫师的约翰福音，当然在约翰里面了，是不是啊？好，请你们打开约翰福音看看。约翰福音第14章27节，26节。约翰福音14章26节，这里明明说，但保卫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教你们什么？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那这就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说，这里也就是这里也事实告诉我们说，为什么有个新约的师徒们能写福音？他们写福音当然是在耶稣去世以后，为什么有个他们能记得耶稣同他们所讲的话啊？这是圣灵的工作。所以在这里就很清楚告诉我们说，耶利米能把 神对他所说的话在二十二年当中一切的话都写出来，写出来呀，这是因为圣灵的工作，圣灵的工作。我就感觉到在那个时候三人这个话耶利没有写下来，可是呢耶利米一定有这个信心，相信神的灵能引导他，把他估取神对他所说的话都想出来，都能想起来写下来。后来这个在三十六章告诉我们说很可惜的一件事情，这本书啊后来念在皇帝面前，这个犹太王犹大王啊一听起这个话以后啊，他很发气，在二十三节告诉我们说，犹帝念了三四篇或者是三四行，皇就用文字的刀将书卷割破，就在火炉中火盆中，直到全卷在火中烧尽了。那这个可惜不可惜？我们不知道耶利米花了多少时候，耶利米讲巴罗写啊，巴罗写，所以换一句话说，你不一定要写书就能自己写，写书就能可以叫书记帮他写下来。耶利米一边讲他一边写，可是你一个字也到底要一个字一个字写下来的，那个时候没有这个 typewriter 啊，所以你不知道花了多少时候，或者花了半年，或者花了八个月，把耶利米这本书写完以后啊，念给皇听，皇把他割了那个书卷，把那个书卷烧了。烧了以后怎么办呢？你看二十八节，你再出一卷，将犹大王耶雅金所烧第一卷上的一切话写在其上啊，又是一切。我又想到了，若是我是耶利米的话，一定说，主啊，怎么可能？你我花了这么多的时候写着一卷书，现在给他烧了，那你就叫我再写，写了以后他再写怎么办呢？耶利米真好哈，一句话也不想。三十二节告诉我们说，于是耶利米又出一书卷，交给尼利亚的儿子文字巴勒，他就从耶利米的口中写了犹大王耶雅金所烧前卷上的一切话，又是个一切啊！当然了，怎么可以呢？啊，这么的大这么一本书，这么每一句话都能记得，这个就是圣灵的工作，圣灵的工作。所以把前卷所烧了的，王所烧了前卷里面的话，重新再记录下来，谁都办不到，只有圣灵的工作。啊，这个就是说灵感就是这个意思。一个圣灵要用人来写，可圣灵能引导这个人的思想意念，叫他能记起从前这本书上所写一切的话。可在这里你没了一句话是很要紧的，这里说没了一句话说，另外有添了许多相仿的话，另外有添了许多相仿的话。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意思就是告诉我们说，神的启示是前进的，神的启示是前进的，本来就这么多，现在因为犹大王把哪一卷书烧了，说犹大王的罪加增了，为了这个缘故，所以这本书神的话也要加增。神的话应了人的愚昧无知，或者人的可怜的光景，他的话基数不断的加增，这个就是说神的启示的本性。所以神的启示的本性是提进的 progressive God's revelation is progressive， 这个就是神启示的本性啊 ，the nature of God's revelation。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得很清楚，什么叫做灵感？那么神的话语的这个本性呢，是在那前进的。为什么有个这一点很重要呢？因为现在的时候，许多人是这样子想，圣经是什么？圣经好像是一部汽车，你们想知道造汽车怎么造法的，是不是？ 早期脆皮不是说好像一个人在那里用一个机器子把它咬出来的，先没有这一部分，后来没有另外也另外一部分先，以后没有这个机器，后来呢有这个外面的壳子渐渐加上去的。早期脆就是把一切的零件先造好，后来把它们配合在一起。有许多人解释圣经都是这样子的看法。事实他们这样子看法的话，就把圣经的灵感有了错误的解释。他们以为创世纪、创世纪、利未记、头上五本书是从各方面各种的各种的从各种的来源集合在一起成为五本书，全部圣经从这个人写一点，那个人写一点，后来有人把它放在一起，所以成为一部书。这样子的看法的话，就把灵感看错了。什么叫圣经呢？请记得，圣经好像一株树，一株树，树先有根，后来有树苗，后来有小树，后来小树渐渐长大，有叶子，有花，后来有果子，是不是？那这个是圣经。这是圣经，这点很重要的，弟兄姊妹们。说起来很简单，若是你把圣经看为一部七册的话，每一本书好像是零件，各种的零件，先把它造好，后来配合在一起，那这样子的话，你把圣经只看了一本死的书。若是你知道圣经是好像树一样的，渐渐在那里长大的，那么你能看见圣经呢，只不但是活的，并且是有机体 organic 啊，圣经是 organic。 那么你这样子看圣经的话呢，就感觉到头头是道。不是这样子看圣经的话，你能发现圣经你能发现圣经好像是彼此不相合，圣经有冲突。若是你懂得拿懂得圣经的本心，好像树一样的，你看圣经就有灵位的一种看法。所以这个就是关于圣经的灵感。所以这里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说，什么叫做圣经灵感，或者说怎样圣经才写成的。圣经并不是人头脑里面所扎出来的一本书，圣经是圣灵感动人写的。无论是旧约，无论是新约，圣经都给我们看见说，圣灵叫人想起神对他所说的话，或者说圣灵要人写出神所要他们写出来的话，这就是叫做灵感。讲到在这里啊，有没有问题？我现在这里稍微停一停，好吗？在这里，弟兄姊妹们有没有问题？关于圣经灵感的问题，这个很好。那这个问题呢，就是我们要看圣经怎么说法。圣经怎么说法？在这个关于这个问题啊，在圣经里面，我们平常最容易知道的，就在启示录第22章，请你们看看启示录第22章18节19节，这里告诉我们说怎么样？神的话怎么样？是不是啊？圣经说的很清楚。我们不能加，不能减。在这里22章说得很清楚，说，若是有人加的话呢，神要把什么加在他身上？最后，若是有人要减的话呢，什么东西也会减去他？他什么？他那一方面的福分也会减去。若有人散去什么？神必从这书上所写的生命树和生辰散去他的份。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比方说有一个基督徒，他已经得救了，可他糊里糊涂啊，把神的话散去一些，这样子的人呢，最低的限度，他在主的国度里面没有份。在这里所说的生命树和生辰呢，就这个意思，在他的国度里面会有问题。这个话你若是仔细 仔细看看圣经的话，你们能发现在圣经里面有四次，并且每一次呢，每一次啊，对于这个话的严对于这种态度的严重性加增，我们看看好不好？那这个是没聊一次，很厉害的。有人也这么说法，他说：“哦，这个话是指的光指的启示录说的，光指的启示录说的。”那这样子说的人呢，你就知道那个人对于灵感的看法，就是说，好把圣经当为一部汽车，他们没有把圣经当为一株树。把圣经当为一株树的话，你就知道到圣经没了的时候有这么严重的话，不是光是指的一本书两本书的，当然指的全部圣经，是不是啊？若是你看见这个树上有两个橛子在那里，只有两个橛子，或者是只有四个橛子在那里，你就知道了这种树是橛子树。你不能说啊，这个树的顶上是橛子树，底下不一定是橛子树，是不是啊？那若是有人这样子说法的话，那就他对圣经的灵感不清楚。事实呢，不但是在这里，在旧约里面也有这样子严重的话。请你们看看好不好？申命记第四章，让我看啊，申命记第四章第二节。你们留意啊，神的话是前进的，那么你就是这个警告的话，你能看见渐渐把那个警告的严重性加增。你看第四章第二节，所吩咐你们的话，你们不可怎么样加添，也不可删减，好叫你们遵守我所吩咐的，就是耶和华你们神的命令。这里就是一个命令，没有什么严重性在这里啊。那你看第十二章三十二节，申命记十二章三十二节，这里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你们都要谨守遵行，不可加添，也不可删减啊。好，那到箴言三十章第六节就严重起来了。箴言诗篇后面是箴言，箴言三十章第六节，这里比较严重一些。他的言语你不可加添，恐怕他责备你，你就写为说谎言的。换一句话说，若是有人加添神的话，减小神的话，在神面前神看他是说谎话的，那么也还不是很严重了，是不是啊？所以到了启示录第二十二章的时候才是非常严重了。所以现在啊，我是在有时候为有些人随便在那里加增减去圣经的话语担心。你们知道在英文有一种翻译叫做 Living Bible 啊。我晓得有些初出信主的人呢，好像很欢喜用哪一本圣经，为什么？哪一本圣经的翻译好像是很浅明，很简单，很浅明的。对那些没有，当然对那些初出信主的人呢，念也还是不要紧。可是呢，对弟兄姊妹们，你们在基督里面已经长老成一些的，那千万不要根据哪一本圣经来讨论真理的问题。哪一本圣经这样翻译的，你晓得吧？是那个翻译的人，他翻译好以后啊，念给他的孩子听。孩子说，他说爸爸不懂，他就改到孩子听了，哎，这样子我们懂了。所以呢，这个里面许多地方同原来的原文呢差了天差地远。当然了，这样子的话，生意的眼光看来很好了，因为许多人能买。所以那一本圣经呢，不是为了真理而留的，完全是为了生意的这个看观点而留的，他的生意是很好啊。非常好，啊！所以希望你们留意这一点。凡是这样子圣经的话，你们都要留意。事实，我有时候为这些人担心呢，啊！我有一次有一个姊妹告诉我，我没有听见，她说在这个无线电里面啊，听见哪个写圣经的人呢，承认自己在神面前的亏欠， 不到底不晓得是真是假的。无论如何呢，圣经是这么说法，所以我们解析圣经的时候，真是要当当真心，不好随随便便。许多的时候，在你们圣经班里面有个很大的威胁，就是说，大家在那查圣经，大家都是半斤八两。那么查圣经的时候呢，一个同学会这么说，我想是这样子；另外一个同学说，我想是这样子。所以弄到后来，你想我想，弄到后来争了一争以后散会，那这个非常不行的一件事情。千万记得，圣经不能你想我想，圣经是要根据圣经的想法，圣经是要根据的想法。请记得，你一切的解释，圣经里面都能告诉你。在这一章的圣经有问题，在另外一个地方有一个解答在那里，那这个我可以告诉你。啊，我几十年的经验的话，我知道一点都不错，并且这样子的解析的话呢，才是真的解释。在这个许多的圣经学的书里面，有一个原则是大错的。他们的原则是说，解析圣经一定要用社会上公认了的意义来解释。那这个话我真不懂了，为什么缘故写圣经学的人呢，会说这么愚昧无知的话？我们都知道，每一种的学问有一种这个字啊，在每一种学问里面有它那一种学问的解释，是不是啊？我常说了，若是你们念过后面的这个希腊文的诗啊，你们就知道，你要知道后面的诗的话，你不能用希腊文普通的字典，也不能用新约的希腊文字典，你只能用后面自己的字典才能懂得后面所写的诗的意义。那么何况圣经，圣经一定要用圣经自己的意义来解释。今天许多的时候，为什么有个圣灵不足功呢？因为我们所讲的东西不是真理，圣灵是真理的灵，只有当我们讲真理的时候，他才能做工。我们记得这一点啊。为什么有时候你能听见有人讲到好像给你有感动，有人讲到没有感动？那问题就在这里，所讲的是不是真理。若是真理的话，真理的灵就要做工；不是真理的话，真理的灵不会受我们的欺骗。为了这个缘故，所以我们一定要当心，求主恩待我们，清清楚楚知道这是什么意思。我常在当我从弟兄姊妹们讲这个圣经学经要的时候，我常会举个例子，比方说永生两个字，啊，永生两个字，那永生两个字啊，有人把那个永生两个字当为天堂，所以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节信耶稣上天堂，恐怕就是从那一节圣经误解来。礼拜的特别的课，那我发现神学生，就是那里的神学生，他们都不知道永生两个字在新约里面有四个意思。等到我告诉他们以后，他们说，哦，那我们现在才了解了。因为有时候我们发现在圣经里面这个永生是没有条件的，有时候是有条件的，我们也弄不清楚到底有条件没有条件的。等到他们懂得永生两个字有四个意思以后，他们才知道了，哦，在这里所说的永生是这个意思，在另外一个圣经章节里面另外一个经文里面所用的永生是另外一个意思。你不能呢根据社会上公认的意义来解释啊。平常为什么有许多人把永生两字解释为天堂呢？你晓得吧，他们不知不觉之间应用了殡仪馆对永生两字的意义，你懂我意思吧？殡仪馆晓得吧？出丧的时候殡仪馆，那么许多人送对联了，特别是中国人送对联，是不是啊？那么这个某某人永生，换句话，有些人说某某人千古，那么永生的意思说，好像等他们用佛教的思想来想了，永生就是上西天。不知不觉之间，你教会也把这个意思拿到哪里讲到了？好，信耶稣上天堂，因为信耶稣得永生。而事实，永生和天堂这两个字差了18000里。 你要那么永生到底什么意思呢？你一定要在圣经里面找出这个意思来。所以求主恩待我们，圣经是活的书，圣经是有机体，圣经里面神的启示是前进的，前进的啊。三轮前进，这个我们只可以说在西这一方面前进，原这一方面没有改变，因为这是有机体。换句话说，一棵橘子树里面一切的成分，你在橘子那个枝上啊，那个细的里面，你能找到一切的成分。这个橘子树长大以后啊，并不是说神呢把那个叶子也从天上掉下来，附在那个树上，后来再把花从天上掉下来附在这个树上，后来再把个橘子从天上掉下来挂在这个树上，不是这样子的。橘子树里面一切的成分都在哪里啊？等到他们接受了日光雨水养料以后，那里面的成分就渐渐把它发挥出来。当我们看见橘子和那个橘子树的叶子不同，橘子树的叶子同那个枝子也不同，外表是不同，可是里面的成分是一样的，这个就叫做有机体。神的圣经也是如此。虽然我们看见好像在旧约和新约有许多不同地方，是的，这个外表不同，表写不同，原则从始到终都是一样的。不然的话，神就变为可以改变的神，神是不改变的神啊。 God is immutable, God never changes, 我们也记得这一点。原则永远一样，西则为了呼救我们人的愚昧无知的缘故，他有改变啊。改变就是为了要叫我们容易摸到他，容易得到他。所以在旧约对以色列人有方法，对新约我们现在神有另外一个方法。那我叫我所晓得时候已经到了，是不是？让我看，我应该到什么时候？弟兄，告诉你啊，一个半小时。现在是什么时候？让我看，我们到了12:15了。哦，是不是到12:15？啊啊，好，这样子我们还有时候。这一点，弟兄姊妹们各清楚了吧？所以我们现在所研究的，让我们看见啊，这本圣经在我面前好像一株树一样的啊。先有创世纪、创世纪、利未记、民数记、新民记，以后渐渐发展到了个顶点，就是启示了这本书。所以这是顶点时候，圣灵盖了印子说，不准你加增，不准你揭晓。啊，神的启示是前进的，但是前进所说的前进，光在圣经里面前进的。圣经以外再也没有前进了。所以凡是一种的这个异端说他们发现神在圣经以外有启示的，你们历史就知道说那个思想是从魔鬼里面来的。因为圣经里面清楚告诉我们说不能再加增，不能再减小。可这并不是说圣经对我们的光照，圣经启示在圣经里面停止了。可是圣经光照的话呢，只记住前进。什么叫做光照呢？光照就是说，那神的启示在这里，这是神的真理，是不是？可是你有没有看见这个真理是另外一件事情。今天早晨李牧师告诉我们说，神的光照我们四周围都能光照我们，光照很要紧。什么叫做光照呢？光照就是说在圣经里面的真理在哪里，可是呢没有发挥出来。为什么没有发挥出来呢？有时候叫时候还没有到，有时候就是能发挥的人还没有。我举个例吧，比方说怪物罪的问题，圣经里面写了许多章节怪物罪的问题，是不是？可罪的严重性呢，一直等到奥古斯丁的时候才把那个罪的严重性说出来。因信称义，这是圣经的真理，是不是？罗马书给我们很清楚。可是这个因信称义的这个真理啊，没有光照出来，一直等到马丁路德的时候，那个真理才光照出来。 我们今天都知道重生真理啊，我们都很感谢主，这个重生的真理很简单也很清楚。我们平常的时候也问一个弟兄或者姊妹说，弟兄，你信了耶稣多年，你到底有没有重生？我们现在也知道什么叫做重生，就是说你既有耶稣基督的生命，既有了永生，你有了耶稣基督的生命，那就是重生了。可是你晓得不晓得这个重生的真理啊，在马丁四世马丁路德那个时候，他对于重生的真理啊，没有他对于重生的真理没有像我们这么了解。奥古斯丁的时候，当然了，他那个时候对于重生的真理也没有像我们这么了解。重生真理等到什么时候才光照出来呢？还是等到谁呀？你晓得吧？威斯利。等到威斯利的时候，重生的真理才是大大的发挥光大。所以呢，这个就是说，神的真理在教会历史里面急速的光照出来。神的启示是前进的，光照也是前进的，光照也是前进的。那在讲到这里，我就告诉弟兄姊妹们一件事情，我们现在感觉到教会好像已经到了一个时候，有了很沉重的病。沉重的病呢，好像是没有一种药能把那个病呢医好。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恐怕这些药都是旧的药。现在教会到了一个程度，有新的困难、新的病，那么需要新的亮光来医治。你能看见今天在各处地方讲的道，差不多都是我们晓得的道啊，或者听过了的道。所以教会呢，这个沉重的病啊，好像就起不起来啊。正好像威斯利那个时候，英国的教会啊非常黑暗，社会也非常的腐败。等到那个重生真理出来以后啊，好像这个在黑暗更深的时候啊，忽然之间看见一道不光进到那个黑暗当中来，把那英国的社会，把那英国的教会救起来了。现在教会到了一个时候，好像在那里等候什么呢？要一个新的光照，新的光照。那么那个新的光照是什么呢？我们就不知道了。若是你们看 Strong 写的这个系统神学，他也有这个看法。他感觉到呢，恐怕在末世的时候，那个新的光照是什么？关乎圣灵的工作。那圣灵的工作的确是在各处地方发挥了一下，可是呢，因为无神机会的人把它滥用了，所以现在对于圣灵工作的这个真理啊，不能把那个教会从死气沉沉里面救出来。那么有人在那里想，是不是这个真理啊，恐怕是怪物国度的真理嘛？国度的真理，那主耶稣基督拯救我们，他的目的是要建立他的国度啊。我们平常在那里说，耶稣到世界上救人，叫救我们，救我们灵魂。今天早晨李牧师提了很好，我们有时候怪对于主的救恩看得太片面了，太狭窄。主的救恩并不是真正救我们灵魂，神的救恩是救我们整个的人，整个的人啊。为了这个缘故，所以有时候以为主的救恩就救我们灵魂，那么好像主的救恩不会救我们身体。为了这个缘故，所以有许多弟兄姊妹们，他们一生好像脱不了疾病，因为他们没有想到主的救恩是拯救我们整个的人。弟兄姊妹们，主的救恩是拯救你整个的人，拯救你的灵，拯救你的魂，也拯救你的身体。有人会解说，那么保罗为什么故神要让一根刺在他身上呢？那这个是特别一种情形，因为神知道保罗这个人呢，若是没有保罗好像一个马一样的，若是不用那个脚环拉住他的话呢，那个马就要乱奔乱跑了。所以神在保罗身上放了一根刺在那里，他有一种病，他祷告在这里几次，神不听他祷告，神自动他说他，我的恩典给你用，这是特殊的情形。在普通的情形之下，弟兄姊妹们请记得， 你的灵魂拯救了，你的身体也拯救了。主的拯救是紧割的，千万不要上这个当。哦，主是拯救灵魂的，我身体我自己要当心。当然我们应该当心，我们的灵魂也要自己当心。可是我们当心不起的、当心不了的事情啊，神一定要为我们当心。我们当中有些弟兄，就我们教会里有些弟兄姊妹们，我常说他们，我说你们平常的时候不为自己的健康祷告，等到你生病的时候你才祷告，那已经太迟了。弟兄姊妹懂吧？你平常的不吃饭，等到你没有气力时再吃饭，那已经吃得太迟了。你要常有精神气力的话，你要常常吃饭，是不是？同样的，你要有身体的好，你要常常为你身体祷告。有许多弟兄姊妹为东祷告，为西祷告，可是不为自己身体祷告。所以你不能怪神，神愿意叫你有好身体，你不祷告，你不自取的话嘛，他为你身体所预备一切的恩典怎么能临到你呢？是不是？所以呢，在这些事情上我们也懂得主拯救我们，拯救我们紧割的人，为什么要拯救我们紧割的人？因为主要预备我们在他国度里面同他一同掌权，同他一同掌权。老实说，这个是救恩最后的目的。救恩最后的目的并不是叫你的罪得赦免。有许多人就这么想，主拯救我，叫我的罪得赦免，叫我将来可以上天堂，就这么简单吗？还是主叫你上天堂做什么？是不是天堂太空、太冷清、太冷清清，叫你到天堂去热闹热闹一下？主不是这样子愚昧无知的做事情，他有一个大的计划在那里，就是要我们在他的国度里面与他一同掌权。这个也是他造人的时候的一个目的，这个也是主耶稣基督拯救我们的一个目的。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他说你们呢不要担心，我父乐意把他的国赐给你们，我父乐意把他的国赐给我们，因为这个就是他造我们人的目的。所以原主恩典我们，叫我们知道，那解释圣经一定要用圣经的意义来解释。所以为这个缘故呢，许多的时候弟兄姊妹们，你们也有弟兄姊妹们同我说，他说我读圣经总是不能了解，不能了解。我说你不要关心了，你念了圣经几年？他说我大概我念圣经开始念到现在有两年了。我说早了早了，你念了20年以后再说这个话，那么也才有道理啊！你念了20年以后，你说圣经还不懂啊？那么我才相信你的话。你现在不过念了2年功夫，你说圣经不懂？圣经就是这么简单的，就让你一念就懂的吗？是不是啊？这是神的话，神头脑里面出来的东西，我们总要相信。他的头脑过于我们的头脑，他的思想超过我们的思想，是不是？所以求主恩待我们，叫我们对神的话有心软的心，有忍耐，叫我们能了解神的话。当有问题的时候，最好问问哪些比较圣经熟悉的人呢？问他说，这个问题的解答是在什么地方？我再说这句话，圣经里面一切问题，圣经自己本身都有解答给你，就在问你对圣经了解不了解。当我们说到神的启示的时候，我们要知道神的启示是有几方面的。第一，神的启示是在圣经里面，我们平常说这是写成的话，神的话语啊，有写成的话，也有这个道成肉身的话。写成的话就在圣经里面，我们已经说过了啊，已经说过了。那么我们也已经知道神启示的本心是前进的，可是同时我要弟兄姊妹们知道，就神的话我们平常说是真理，这个真理是两方面的，千万记得这一点啊！这一点不清楚的话呢，有时候你对圣经得不到神所赐给你的福。神的话是有两方面的，什么两方面呢？就是说客观的和主观的，客观的和主观的。客观的就在你外面的，是不是啊？主观就在你里面，我们就这样子简单的解释客观和主观。那 客观的就说是我们能看得见这本圣经里面写神的话显在不得指头上啊，这是客观的。这个话能不能成为你主观的呢？换句话说就是写在那里的话，这个理论能不能在你里面成为你的真理？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懂得我的话吧。理论和真理两件事情，理论就是说你感觉到有道理不错，真理就是说你看见了那个理论的实际。那这两件事情一定要清楚。今天有些教会里面他们不懂这一点，所以他们以为只要晓得圣经，只要记住圣经，他们的灵命就会好。那这样子的想法的话，就是说他不懂真理是有两方面的，客观的真理，这是真理，但是是不是成为你主观的真理呢？这就是有另外一件事情。那么是成为主观的真理，就是说我把它念说记住，是不是就是成为主观的呢？是的。若是在普通的教育上说法呢，我们只要这样子做，那客观的就成为我主观的。可在属灵的事情上呢，这样子不一定，因为你记住你晓得，可能就在你理智里面，没有进到你的灵命里面。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们能了解我的话吧啊。那我举个例子啊，我在中学的时候，中学的校长他是这个圣公会的一个回力总，回力总是一个职分，是在牧师和回读当中的一个阶级，叫做回力总啊。回力总啊，换句话说他就是说有资格以后呢，若是有人举荐他的话，他可以做到回读这么一个这事。所以换句话说，他在一般的牧师一方牧师当中啊，他是比普通的牧师高一级的一个阶级。那位先生他对圣经实在说，我告诉你，你可以这样子，你只要告诉他说什么书第几章第几节，他就可以背给你听。有一次我们试试他，我们就同他说了，我说某书某章某节，他真的就把哪一节圣经背给你听。那你可以说圣经，讲到圣经说啊，不大容易有人子到这个程度。可是我们发现他吃酒吃烟争权得利样样都来啊，圣经这么说，这个灵命这么幼稚。所以你就看见一个人对于圣经说不一定那个灵命就会好。为什么缘故呢？因为这个是完全是两个或者是两个 category。 你晓得圣经可能是在你理智里面晓得，你属灵里面没有光照，所以对于圣经的实际你没有看见，你摸不着，你扎不到。为什么缘故？因为真理是有客观的有主观的啊。客观的我可以努力，主观的我最要说这个问题，弟兄姊妹们，除非圣灵光照我们，我们没有办法。所以你一个懂得这个真理的人呢，在神面前一点都不能骄傲啊！你骄傲说什么？你说圣经说你晓得圣经，就是你晓得圣经怎么样呢？你的灵命不一定能得到光照，你的灵命里面不一定有生命有能力，这个完全圣灵的工作。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说，神阻挡骄傲的人。一个人若是一骄傲的话呢，这样子的恩典就得不到。所以一个真正懂得属灵的实际的情形的话，一个人要骄傲就没有法子可以骄傲了。你看见吗？你骄傲有什么用处？明白神的真理，神的真理在我们生命里面发生了功效，完全是圣灵的工作。圣灵怎样教一个不信主的人能信主，圣灵也怎样教我们信主的人能长进。那为了这个缘故，所以我们要懂得什么叫做真理，什么叫做道理啊。我们平常的时候说讲道理，我们为主做工的人呢，不应该讲道理，应该讲真理。什么叫真理？真理就是说你所看见了的事实，不是一种理论，不是一种逻辑上的发挥，那是你实际生命上的流露，因为在你生命里面你经验过了的。 这个就是道理，这个叫真理，请原谅我。道理就是说，你生命里面没有经验过的，你是灵里面没有得到光照的，你就听别人这么讲，你要去讲了。这样子的讲法的话，你不能得教人的帮助的。凡是能真正教人的帮助的，他所讲的道就是从生命里面出来的。什么叫生命里面出来的？就是那个道理啊，不但是有客观的存在，也有主观的经验。那这是怪物神真理的启示两方面，我们一定要懂得这一点啊。若是你懂得这一点的话，那么当你念圣经的时候呢，有许多地方圣经所告诉我们的，我们就了解了。这是说写下来的话啊，写下来的话。所以当我们每一次研究圣经的时候，或者自己读圣经的时候，我希望弟兄姊妹们常能记得诗篇里面有一节圣经做我们的祷告，那个诗篇119篇119篇18节，诗篇119篇 119:18 啊，求你怎么样开我的眼睛，使我看出你律法中的奇妙。那这个祷告一定要四十四篇189篇，我希望弟兄姊妹们能花功夫好好的念一念。在这篇圣经里面，在这里是用这个形容的说法说，求主开我的眼睛，叫我能看见你律法中的奇妙。那么在这全部 全章四篇里面，我们能看见这个写诗的人说了又说，求主开他们，开他的悟心，叫他能听神的话，叫他能修神的话。这个悟性呢，在这里18节 所说的就是我们里面的眼睛啊，看见吗？举个例吧，34节说，求你使我悟心，我便遵守你的律法，且要一心遵守。这个悟心同18节的眼睛是同样的意思。73节，你的手制造我，建立我，求你使我悟心，可以学习你的命令。125节，我是你仆人，求你使我悟心，使我得知你的法度。看见吗？我们要学习神的话，我们要知道神的话，我们要了解神的话，都需要神赐给我们悟心。这个悟心呢，就是18节所说的我们里面的眼睛，或者我们可以说属灵的悟心。研究神的话，一定要神给我们属灵的悟心，不然的话，我们所研究的就得不到生命和能力。144节也说，你发怒永远是公义的，求你使我悟心，我就活了。你看见吗？有时候我们念圣经好像得不到帮助，好像念的话是死的话呢，就是因为我们的悟心不够好。我们要祷告，求主给我们悟心，我就活了。169节，耶和华，愿我的呼吁达到你面前，召你的话使我悟心，使我悟心。这样子以来呢，神客观的真理就能成为我们主观的生命和能力。我相信弟兄姊妹们当中一定有这个经验。你可以回想在过去的日子当中，有一个早晨，或者有一次你在参加主日学，或者有一次你听到的时候，你感觉你听的时候，你念或者是你念的时候，你感觉到那一段圣经那一个真理啊，对你这样子有能力感动你的心，把你思想意念改变过来。这叫什么？这个就是说神恩待你，当你哪个时候听到的时候，他把你的悟性开了，所以你就能懂得，你就能学，你就能遵行，你对哪个真理是活了啊，这哪个真理对你是活的道啊，活的话了，不是死的话。这个就是说客观的真理成了你主观的事实。那这是一点。第二点呢，是说神的话不但写下来，神的话要活出来的啊。 God's word, written word and living word, 神的话要活出来的，活在谁的身上呢？就主耶稣基督身上。因为圣经明明告诉我们说，主耶稣基督是神的化整如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有恩典和真理，是不是？所以呢，第二点就是说，主耶稣基督他是神的化。我们这一次的 总提着与主同行，叫英文的 in his steps， 也有意思，就是要学主的样子，学主的样子，学习主啊，学主，学主呢，这一点为什么我们要学主？因为主是神活的话，神活的话，我们要学他的，学他的样子。因为圣经岂不是告诉我们吗，弟兄姊妹们，是不是啊？在那里晓得吧，圣经告诉我们说，他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这句话在什么地方晓得吧？啊，约翰第一书，好，第几章？约翰第一书第几章？第三章，看看好吧。约翰第一书第三章第几节？第二节。这里说，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为完为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怎么样，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像他。那我们有时想啊，这个圣经告诉我们，等到我们接主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就会像他了。是的，圣经的确是这么说法，可是在圣经别的地方也告诉我们说，我们现在的时候就要学像他，那么以后你会像他。换句话说，有多少时候我们解释圣经哪了一段圣经，忘记了另外一方面的圣经啊？圣经的确是告诉我们，得到主显现的时候我们会像他，但是圣经也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像他的话，现在要学习怎样像他。弟兄姊妹们，你们将来比方说到一个公司里面去，负责这个化学的一方面的，你现在要怎么样，在大学里面念化学，是不是啊？若是说要你将来要在负责物理一方面的，或者是你将来到学校里面教物理的，你现在就要念学物理。同样的，我们要像耶稣基督，今天我们就要开始学像他。圣经告诉我们许多地方，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像他，我们要像他。事实他把他自己生命给我们，为什么缘故呢？这个就是我们的本钱，没有那个生命的话，我们无从像，无从开始像他啊。我们中国人说这个有其父必有其子啊，爸爸如何儿子也如何，为什么缘故？这个儿子的生命是从爸爸来的，所以生命这个是第一个，这是基础的问题，我们这个问题要先解决了，我们才有机会或者才有法子能像他。老实说，主耶稣基督把他自己生命给我们，有一个目的，就是要我们能像他。我们今天在世界上过我们的日子，我们就在那学习怎样像他。那么到了有一天他显现的时候，我们一定会像他。圣经也告诉我们说，有些人不能像他，所以他们要丢在未灭黑暗里面。愿主恩典我们，主耶稣基督是神活的话，我们要学习圣经，我们的目的是要我们像神。那么主耶稣基督他是神活的话，各位要我们去学怎样能像他。事实呢，在圣经里面有一节圣经啊，有一个地方是很好的，可惜中文圣经没有把它清楚翻出来。你们看看好吧，彼得前书第二章，彼得前书第二章二十一节，彼得前书第二章二十一节，这里告诉我们说，你们蒙召原是为此，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基督，找到吧？彼得前书第二章二十一节，因基督为你们受苦，给你们什么留下什么榜样。那请记清楚啊，榜样是原文是什么呢？原文呢是这个，我们念中文的时候，在小学里面，那开始学中文的时候，写中文的时候，我们开始学什么？描红，描红。以后呢，怎么样？不描红了，以后怎么样？以后怎么样？不是一下子就去临帖的，是不是啊？以后怎么样？先生为写什么？先生写那个。这叫做什么引格，是不是啊？那先生写好的字放在下面，我们在上面教先生底下的字去写，这叫什么？不是描红了，描红就是红字写在哪里我们就描上去，以后你不描红了，第二步呢就是说 不止底下有先生写的字印在下面，我在上面写啊，引个是不是引、还不是临帖，临帖是第三步了啊，英文叫做 writing copy、这个榜样两字就这个意思，榜样两字就是说主耶稣基督留下什么，留下我们，留下给我们好像这个红字上大人的孔乙己啊，这个红字或者呢这个影格，我这个国语是生锈了，是不是？是不是叫影格？都想想看，恐怕我们都忘记了啊。第三步你就临帖了，那么这个帖帮帖要一个字帖放在旁边，你交着他写，这是第三步了。第二步不止，没有这么快啊。第二步就是说，平常先生写的字好一些了，所以先生写好的字，那么我们就把先生写的字放在笔字的下面，我在上面呢叫做先生底下写的字，这样子把它描上去。那这里所说的榜样就这个意思，主耶稣基督给我们这个影格啊，要我们呢教着他去写，啊，这个非常好的意义啊，所以这英文叫英文翻译应该是这样子 He leaving behind for you a writing copy in order that you may follow his tracks， 这样子翻译很原文的意义，主耶稣基督留下许多的影格给我们去描写，给我们去抄写，那这个就是主耶稣基督是神的话。那么我们时候已经到了，我略略的提一提这点非常要紧，我略略提一提就完了。弟兄姊妹们，在圣经里面啊，很清楚告诉我们说，神有写的话，也有神对我们说的话啊，对我们说的话。写的话呢，我们在圣经里面平常用这个字叫做 logos， 这类对立 logos， 另外一个字呢叫做 rhema，比如说用英文翻译的话应该 R-H-E-M-A Rhema， Rhema 就是用中文话来说的就是话语，神的话语和神的道又是两件事情。神的道就是圣经里面所写的神的道啊，平常比较是客观一些，神的话语呢是主观的，神会对我们说话。换一句话说，弟兄姊妹们，当你念圣经的时候，念到一个地方，这一节圣经里面有个字好像特别的大，你受了感动，那这样子的话呢，是从这个 logos 成为你的 rhema。换句话说，主亲自对你说了话，啊，今天主能接着他所写的话亲自对你说话，主写的话是 logos，logos， 神对你说的话是一种 rhema。这种瑞玛，那一种瑞玛是非常要紧的。我举个例子吧，好像你看看《儒家福音》第九章，《儒家福音》第九章44节、45节，我们看看就完了啊。9章44、45，44节说：“你们把这话存在耳中，因为人子将要被交在人手里。”这个话是个 logos。45节，他们不明白这个话，意思那是隐藏的，叫他们不能明白，他们也不敢问这话的意思。这个两个话字啊，是 rhema， 神的话可以成为一种 logos。只有当神的话成为我们 rhema 的时候，我们才能得到帮助。意思相同的意思，不过在圣经里用了两个字啊，我们不能不提出来。相同的意思什么呢？神的话可以对你一直是客观的，但神愿意他的话成为你主观的生命和能力。那么这样子的情形之下呢，我们需要主对我们说话。我相信有些弟兄姊妹们，你们信主是因了主的话，是不是？我看见有一个人信主啊，真是奇妙。他信主，你晓得主对他说什么话？我有时感觉到主说话的时候，真是很奇妙的。我们平常想一个人信耶稣，一定是他听见主说：“哦，小子，我赦免你的罪。”或者说信耶稣的人得救，那么他听见这个话就得救了，是不是？可是有一个人信耶稣，他不是这样子。他听见什么话？他听见这个讲道人讲了一句话，说：“他说， 他们唱了诗就往接兰山去了。你们懂得这句话吗？这句话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耶稣在这个吃了这个逾越节的筵席以后，他唱诗，唱了以后诗以后呢，他们到接兰山去，就是到克西马尼园去祷告。那个人听了这句话为信耶稣的，他有特别的思想，他听见了这句话以后说，他们唱了诗就往接兰山去了，他会感觉到主耶稣基督的爱何等的伟大。在这种情形以下，他还会唱诗赞美主，他还会放胆的安安心心的往接兰山去面对他的受死。他就这么一句话，他信了耶稣啊。我感觉到主的话真是奇妙。他若是要用一句话的话，当然了，他能用一只容器，人叫彼得悔改；他能用一只驴子阻挡巴兰；当然他呢也能用人口的话啊。我想呢，我们全福音的都不会是这句话，是不是啊？他们唱的诗就往接兰山去了。可是那个讲道的人那天晚上是讲到耶稣受死的事情，所以他说他唱的诗就往接兰山去了。那个人就感觉到这句话真奇妙，耶稣的爱真太伟大，我不接受的话，那是一个大傻瓜，他会接受耶稣啊。感谢主，赞美主啊！主的话是活的，所以现在我们所要的是要主活的话常与我们同在。为什么我们要听到？为什么我们要读圣经？老实说，我们并不是为了写下来的圣经，我们希望这些机会给主机会，让主对我们说话，给主机会让主开我们眼睛，叫我们看见他话中的话语中的奇妙。事实昨天晚上我请一些弟兄姊妹们回去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安静的世界。为什么我这么做？老实说，就是给神机会。为什么我们讲道的人常常欢喜说啊，有某某人愿意这样子的话，请你举手。为什么我们这么做？就是给神机会，给神机会。有多少的时候，一个人初初信主，还没有信主，他若在他肯举起手来的时候，就在哪一阵呢？哪一个一分钟、一秒钟的时候啊，神对他说了话。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常是想法是给人，给 invitation， 老是说就是给人给机会，给神向他显现。多少的时候我们就是没有给神机会，所以你若是弟兄姊妹们在这个时候你能给神机会的话，找一点安静的地方，安静的时候，就是单独的在神面前面对你的神了、给神机会的话，神会向你施恩典，好吗？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为止。那我现在这样子讲了以后啊，弟兄姊妹们，你们可以回想一下，好不好？若是有什么问题的话，明天早晨在没有我们研究以前，希望弟兄姊妹们，我希望给弟兄姊妹们一点时候问问题，我尽我所能的为你们解答。所以对于今天所讲过的一切，想想看有没有什么问题要问的，明天早晨请在开始的时候问我啊，谢谢。